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开始今日嘅聚会，请听神嘅话语喺诗篇一百四十五篇。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全时给他们食物，你将手使有生气的都随缘饱足。请会众存着敬拜的心灵，我们低头祈祷。赐主，我们感谢你，纵然出面都很大的风雨，但是我们都能够回到来平安你的来到殿里面去敬拜。主啊，你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天地由你而来，宇宙由你而开始，万物都是由你所手去创造。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到你的殿，我们愿意俯伏在你面前，诚心的敬拜你，尊崇你。主啊，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生命气息，求你都是当中的保守，我们的心愿意尊主为大，我们一生愿意交由圣灵去管理。感谢主你十架里面的救赎之恩，没了你的拯救，我们今天不能够站立住在这里。求主让我们用生命来彰显你的救赎，也都藉着我们成为世界上的光，世界上的盐，也都为我们生命所拥有的一切，我们衷心感谢神。亲爱的主，你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软弱污秽在你面前无可躲避。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圣灵时时提醒我们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主啊，感谢你，你一直都陪着我们走过人生的岁月，我们的人生际遇在你的掌管里面。愿我们在当中起起跌跌的人生里面，你慈爱的双手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困难里面能够令我们有忍耐，在失败里面令到我们不致丧胆。愿神保守我们的心，愿我们当中有专心仰望你的心智。主，我们都求你在当中帮助我们教会，也都为着我们有赚取金钱能力乐意奉献的心感恩。求主悦纳我们各人的奉献，也都给教会有智慧和管理金钱的能力。今日我们愿意守洁心清来敬拜你，求你悦纳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名祈求，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神的家里面去敬拜，一同起立，我们唱新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万赞美主人，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赞美真神为我救赎灵魂，赞美我神，赞美归于三一真神，赞美真神为我救赎灵魂，赞美我神，赞美归于三一真神。颂赞永活永生主，颂赞你在我最深处， 为你是我的神，为你是我帮助，今我愿意谦卑来敬奉，颂赞至大至高主，颂赞救赎我显宽恕，为你是我的神，为你是我倚傍，今我愿意屈膝来赞颂。万有主公义慈爱永存永在，万有主跨越穹苍，永存世代，紧靠神心意，处处神供应，满有神的爱，我赞颂你。
在诗篇150篇第一节那里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
颂赞至大至高主，颂赞救赎我显宽恕，为你是我的神，为你是我倚傍，今我愿意屈膝来赞颂。万有主跨越穹苍，永存永在，万有主跨越穹苍，永存世代，紧靠神心意，处处神供应，满有神的爱，我赞颂你。万有主公义慈爱永存永在，万有主跨越穹苍，永存世代，紧靠神心意，处处神供应，满有神的爱，我赞颂你。处处神供应，满有神的爱，我赞颂你。是神，而我是人，何以主会从天降临？护卫中找寻失丧的灵魂，惜个女人，更为这罪人挂十架，毅然丧生。谁会像你宁愿舍弃永活角度里的一切美，无言力尽生死，神我属你，一生属你，在你同在里，我心只想赞美。世上无论哪种爱，也没能及你的爱，昼夜随着我，似海水覆盖时刻，梦寐期待，告别流浪与漂泊，如若你许可，唯愿一生一世也住你居所。 完美是神，而我是人，何以主会从天降临，污秽中找寻失丧的灵魂，拭干泪印，更为这罪人挂十架，毅然丧生。谁会像你宁愿舍弃，永活国度里的一切美，无言力尽生死，神我属你，一生属你，在你荣耀里，我心只想赞美。世上无论哪种爱，也没能及你的爱。昼夜随着我，似海水覆盖，时刻梦寐期待，告别流浪与漂泊。如若你许可，唯愿一生一世也住你居所。世上无论哪种爱，也没能及你的爱。昼夜随着我，似海水覆盖，时刻梦寐期待，告别流浪与漂泊。如若你许可，唯愿一生一世也住你居所。神我属你，神我属你，神我属你，能有着你，何等福气！这十架是我生生印记，永远与你一起。神我属你，一生属你，在你同在里，我心只想赞美。能有着你，何等福气！这十架是我生生印记，永远与你一起。神我属你，一生属你，在你同在里，我心只想赞美。在你同在里，我心只想赞美。在你荣耀里，如天君般赞美。
各位请坐。
神带领我来到此处，有只身一个，到今天有你同行，未领会这是一生福气，能互相建立，代祷依靠，这是你我的家，神看重的家， 再次彼此守望，彼此勉励，一起分担重担。这是你我的家，神眷顾的家，在这彼此体谅，彼此接纳，让主恩典满载。告别冷漠，不温不火，抛开一切隔膜，以真心活出基督的爱。你我谦卑合一，分享主的爱。
这首歌我想有些人会知道，是我们其中一个团契，他们的团歌是他们自己作的，词是他们自己写的，描写你我的家。神是我们的神，我们刚才唱过诗歌，你是我的神，我们又唱过神啊，我是属你的。在当中讲到世上无论有多的困难，神都会与我们同在。世上无论哪一种爱，都不能够及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昼夜随着你和我，以致我们能够告别流浪与漂泊。如果神许可，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家，就是 BAC， 就是地上我们的家。愿意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互相的接纳，互相的体谅，最重要告别冷漠，不要做 Mr. Cool， 驱走隔膜，以致我们能够谦卑合一，去分享主的爱，将神的爱带过给一班新来的来宾或者未信主的弟兄姊妹，以致我们能够一同去分享神的爱。你我的家，
神带领我来到此处，有只身一个，到今天有你同行，未领会这是一种福气，能互相建立，困苦中作依靠。这是你我的家，神看重的家，再次彼此守望，彼此勉励，一起分担重担。这是你我的家，神眷顾的家，再次彼此体谅，彼此接纳，让主恩典满载。告别冷漠，不温不火，驱走一切隔膜，以真心活出基督的爱。你我谦卑合一，分享主的爱。你我谦卑合一，分享主的爱。
姊妹平安。剛才唱那首歌有個感覺是很幸福的感覺，是吧？很美麗的一首詩歌，我們的 Mandy 姊妹去作的，啊，那位是石安團，可能是，提到是一種福氣，大家覺不覺得自己很有福氣啊？不是很覺得，大家都沒有人認，有福氣， 我们信主的人真是蒙受属天的福气。以弗所书第一章说，我们的神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罗马书第五章说，我们可以不单止得到救恩，还可以 以神为乐的，很开心的，很感恩。今天跟大家分享讲到之前呢，就讲几个消息啊。第一个消息呢，就是我们的幸福小组最年轻的学生那组呢，带了两个人决了志，哇，感谢神。在昨晚的事，昨天的事，收到他们的一些通讯的时候呢，很等他们感恩，第一次做副长。不過做了兩次同工的了，即不是說未參加過幸福小組，已經參加過幸福小組做同工，然後呢今次是做第一次的副長。我們接下來11月12日呢，就優先又會開始有幸福專訪。第一個的專訪呢，見證人呢是 Charles 和 Christina，希望大家可以介紹朋友來聽啦，上網聽啦，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機會，把握這個機會，邀請你身邊的朋友來到聽這個幸福專訪。好了，我們回來今天這個的講題，這個講題很有趣，我看到的時候呢，是不是有些東西漏了呢？有黑的教會，即是說擁抱的教會。我想起这个题目，到我讲的时候呢，我就很快就联想到呢，我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就去到温哥华的机场，我的亲戚来接我呢，他就做了一个动作呢，到我一生难忘的。为什么呢？他的动作呢，就是黑一黑我，我就站在那里，我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我又不敢碰他，那他黑我一下，那我想他在這裡幾十年可能真的 會有這樣的風土人情，我不識嘛，所以呢即這樣黑髮呢，是即這麼大個仔，除了太太之外呢，就沒有這樣的人發生過嘛，或者媽媽那時候 會這樣黑的，是不是？但是真的這個是我的表姐來的，所以是一個很特別的印象。所以來到教會，我們今天就有爭給你，因為疫情的關係，跟你鬆下爭啦，以前咧就握下手，彼此點頭問安。但其實一個黑咧係一個好有意義的事情嚟嘅。我查過字典嘅咯，黑原來都有啲標準嘅。其中一個標準咧就係話，當你黑對方嘅時候咧，你嘅表達嘅情感咧係俾對方感受到你係 welcome 佢啦，歡迎佢啦，同埋咧一種外帶啦，係用單手，一般是單手黑嘅喎，咁當然啦，有其他的黑法嘅，包括咧就係紅抱式嘅啦，嚇，即係攬實佢啊，咁即係咁嗰啲係第二種關係都唔出奇嘅，咁所以你可以用唔同嘅方式表達得合適，而對方又能夠接受嘅，否則咧呢個黑咧可能會造成一啲嘅尷尬嘅喎。咁其中有個姊妹咧曾經同我分享過。他說我都很怕那些人黑我的，那他會怎麼做呢？他會拿著杯水，在一些公眾場合拿著杯水，那你知道拿著杯水呢，你就明白如果對方要走過來黑呢，那怎麼辦？他都不會過來黑啦， 他真的怕濕身的嘛，是不是？所以都是一個有些智慧去處理啦。我們今天來看一看我們要看的經文先，請起立。我又想請弟兄先讀一版一版讀，弟兄讀一版，姊妹讀一版，我們讀到第46節，46節。好，弟兄先讀。當人子在他榮耀裡同着众天使来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人分辨绵羊山羊一般。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流浪在外，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獄裡，你們來看我。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狱里来看你呢？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流浪在外，你们没有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狱里，你们没有来看顾我。王要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没有做在任何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没有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我们一起祈祷。多谢恩主给我们的圣经，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我们深相信你所启示的话，特别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将你上帝的心意来到向我们启明。我们今天翻开主的话，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恭敬来祈祷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在四十六节完咗之后咧，就去到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系咁样讲嘅：耶稣说完这一切嘅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出卖，钉在十字架上。马太福音系有写信嘅对象啊，如果当系一个书信咁吓。寫給什麼人的呢？解經學者都同意，因為裡面提到很多關於舊約的經文是寫給猶太人特別有猶太背景的人呢，他看馬太福音的時候呢，他特別會容易明白啦，還有呢有舊約的背景呢，也都了解到呢關於聖經裡面的內容。來到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呢，是一段很出名的经文。出名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预言，即是说那样东西未曾发生，现在耶稣基督说了，以后的日子呢，这些事情呢将会发生。所以马太福音呢又称为将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呢就称为橄榄山上的讲章。一开头有天国的八福的讲章，临到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的记录，这些的讲章的记录呢，就去到这个橄榄山上面的讲章。这个讲章里面呢，可以追溯到由23章开始的。不过在24章到25章呢，特别是讲到呢关乎末世的内容呢，你很明显地觉得呢，它是今天所讲的主题呢好像有点不拉楞，但是呢听下去呢，大家看一看，先了解一下24章。24章的经文呢，其实是因为那些门徒跟耶稣走过圣殿的时候， 睇到大希律咧起咗一個好靚、好宏偉嘅聖殿，而呢個聖殿咧當時都未起好嘅喎。但係咧呢個聖殿咧喺起嘅過程裏邊咧，啲門徒咧好著弱啦嚇，因為即係自己係猶太人，有一個咁宏偉嘅聖殿，梗係高興啦，係嘛？我哋如果翻到教會，見到個教會啊，都光光鮮鮮、大大企企理理，你都覺得即係都好感恩嘅。都好為自己嘅教會感到歡樂嘅，對唔對啊？唔對啊？對，翻嚟乾乾淨淨係嘛？我哋都俾一啲嘅即係鼓勵我哋嘅同工，即係好企理嘅嚇，整得企企理理。大希律起呢個聖殿，當門徒經過嘅時候就指住啊呢、這個聖殿，話俾耶穌聽：，喂，睇下唔錯係嘛？耶穌就話：將來。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会搭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哇，听完之后有些朦朦胧胧，哇，如果这里本纳比宣道会将来有一块石头不搭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那怎么办？即夷为平地的了，在隔离就会，是不是？因为我们重建嘛。但是当时这么大的圣殿，大家知道圣殿当时在耶路撒冷是属于一个怎样的建筑物啊？它是明显地整个耶路撒冷城当中最宏伟的一个地方，肯定是地标，而且比其他的平房大很多很多倍的。你看回那些圣殿的模型和周边的耶路撒冷城对比一下，你就知道圣殿是非常宏伟，没有人那么闲走去掘那块石的，是吧？掘爛個聖殿啦，仲啱啱都未起好，你就話掘爛佢，咁幾時會發生呢？啲門徒都好想知道，佢又唔敢話。耶穌話：你係咪有啲搞錯啊？呢、這個聖殿點可能會一嚿石頭唔搭喺另外一嚿石頭上呢？啊，真係有咁大嘅地震都會點啊？都會剩翻啲喺度啊，唔會震到完全平坦曬啊，係咪啊？啊，當時又冇推土機。啊！有冇其他一啲炸藥？點樣可以造成一個咁樣嘅結果呢？所以啲門徒問耶穌：聖殿幾時會被毀？咁跟住咧，第二樣就係佢哋同樣再問：究竟你再嚟嘅時候有啲乜嘢嘅跡象？啊！佢哋又相信耶穌基督會再嚟嘅喎，就問有咩跡象？然後再問咧喺末世嘅時候。在 the end of the day， 最後一天，有些什麼事情或者有些什麼跡象會出現。所以當馬太福音24章其實是解答這三個問題。有些人都會將馬太福音即很仔細地說，這裡都不是主要說這樣，但是我們看25章的時候，我們讀一讀這節經文31節。當人子在他榮耀裡同着众天使来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人分别绵羊、山羊一样。一般25章其实都有讲到主再来的时候点嘅，但系我哋好多时候将24章咧就独立咗佢。因為24章就好像很完整地將末世的狀況，民要攻打民啊，國要攻打國啊，多處必有饑荒啊、地震啊等等。之後呢又講到呢人與人之間呢會有彼此的陷害啊，人的愛心會冷淡啊，有很多這些種種的在末世的裏面呢會出現的現象。你覺不覺得好像我們的今日啊？會不會20世紀、21世紀就是我們存在的日子，主會再來呢？我們看到經文告訴我們，人只是在榮耀裡面與眾天使不夠，所有的天使一起會在榮耀裡面向這個的 萬民來顯現。然后耶稣基督坐在这个荣耀的宝座上，将那些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绵羊，一类是山羊。 你知唔知你屬於綿羊定山羊啊？嚇，諗諗清楚喎，唔好答錯喎，嚇，二分一機會。你係屬於綿羊啊嘛，係咪啊？千祈唔好話山羊喎，因為山羊嗰個咧唔係呢個系列噶。好啦，廿五章咧係講到兩個比喻。第一個比喻咧就話，天國好比十位嘅童女拿著燈迎接新郎。如果你讀過呢一個比喻咧，你好清楚知道咧係接住24章咁講嘅。天國又好似十位嘅童女。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原来去迎接新郎的，但他们怎样去迎接？是原来带着灯的，然后呢就加上油的一起去接。所以呢，这里代表着呢，又是讲主回来的时候就好像个新郎，我们去预备迎接他的。然后跟住第二个比喻就说，又好像主人交托一些产业给三位的仆人，这个主人要出远门了，现在呢叫了三个仆人来交托一些产业家业给这些仆人，按着他们不同的才干分配5000、2000、1000，分配之后呢就离开了。那这些仆人呢分别有不同的做法，有些呢就立刻出去赚了一些金钱，5000的赚了5000，2000的赚了2000，1000的埋在地里面，最后如银奉还。安财分配家业的这几个仆人，其实是讲在天国里面，因为天国嘛，好比啊，这些人呢当中有忠心和有良善的，来到去服侍，去使用他上帝给他们的恩赐或者是才干来到去服侍，而产生一个果效。而另外一个被称为又懒又恶的仆人呢，主耶稣就说，那个仆人他将来的结果是怎样呢？1000如银奉还，并且被主人骂了一顿，跟着呢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其實都是跟主再來有關的。那個家主彷彿是主耶穌，他現在要離開了，他交下一些東西給你和我，我們都成為那三個仆人當中的一個。你是誰啊？5000呢？2000？還是1000？還是你說我沒有的，我沒有收過主人的東西？你不要這麼說，主人说一定有。为什么呢？以弗所书第4章11节，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教会。你是不是教会一份子？是的。你有没有？有，将各样的恩赐赏给教会。即是你和我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领受总有一样，总有，即是不会没有的。你说不是啊，我一定没有的。你如果一定没有，这阵完了，我告诉你你有什么恩赐，好不好？一定讲到一样。高的可以说高是一个恩赐来的。我就帮我太太拿些樽就不用擒梯的。一打开道门就拿得了。他呢又要擔張凳子，甚至有時呢擒上去那些石壁那裡。哎呀，我說你不要擒啦，很容易跌下來的。他有時就不聽，他覺得他很年輕，但我呢就告訴他，不好啦，有我在這裡嘛，有兒子在這裡嘛，使乜自己這樣擒？應該做什麼？做司令官嘛。哎，過來過來，是吧？其實總有人在教會裡面總有恩賜的。我以前的教会的婆婆没什么特别侍奉，编了一个每个礼拜回来抹讲台的侍奉，每个礼拜讲台没有尘的，我这个肯定没人抹过。我们需不需要编啊？不用编你了，你自己拿块布来回来抹了它就行了，是吧？又不用被人看的，是吧？其实 神将恩赐俾我哋，我哋系一个托管嘅管家，好好做，五千又好，二千又好，我哋即使一千都好，我哋可以摆去银库收息啊嘛，就唔好好似呢个又懒又恶嘅仆人藏喺地里。所以去到三十一节咧，头先我哋所读嘅经文咧就话啦，人子喺荣耀当中与所有嘅天使咧降临嘅时候要审判万民，其实咪正系回应紧嗰啲嘅门徒所问啦。末世嘅时候会发生咩事啊？除咗有二十四章咧，其实都有二十五章嘅状况。所以我哋今日要嚟到睇二十五章嘅时候咧，我觉得我哋唔过去啦吓。過去很多時候將二十四章、將十個童女、將十個三個嘅仆人，跟住將綿羊山羊更加好少講啦嚇，斬件嚟到去傾。我希望今次俾大家睇一個圖畫，就係成個經文去睇預言點樣應驗，係因為耶穌基督嘅親自嘅説明。这个预言将会发生，他虽然没有讲时间，由于他是主耶稣，他讲过的就算数，对不对？即是旧约那些先知讲过，有时都说，喂，不得的，这个假先知，是吧？旧约的律例要打死他的。但主耶稣不会讲大话，也不会不准确，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由他亲口所说的末世怎会不应验呢？好了，应验的时间就在公元七十年，这个圣殿被火焚烧，罗马的将军提多带着一些罗马兵丁去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气愤 而焚烧这个圣殿，其一。其二呢，就是圣殿的墙是用金铺的，如果你读圣经你读到你知道，在会幕的时候已经是有包金的东西了，现在在圣殿的墙是用黄金 铺在那里。哇，那些黄金值钱的，用火烧是怎样？金就融了，跟着就叫了，逐嚿逐嚿地叫，结果一嚿石头不搭在另外一嚿石头上。2019年的8月11号、不是8月11号是那天開始，在以色列猶太人的當中，他們認為這個聖殿被毀日是要紀念的。在公元586年，巴比倫當時攻陷了耶路撒冷，將聖殿摧毀了。但是，這個是第一個聖殿。第二個聖殿就是大希律，我們剛才說了，就是在公元的耶穌出世的時候建的一個聖殿。後來又被摧毀，所以你今天去到以色列呢，你不會見到那個聖殿的，因為已經被摧毀了嘛。但是將來呢，這個聖殿會再一次在那個地方起、什麼時候起呢不知道了，但是相信一定會起。為什麼呢？因為其他的預言告訴我們，這個聖殿有一天要再一次獻祭，即是說聖殿會再出現的。什麼時候出現我們不知道，但是聖經確實有這樣的預言的記載。但是很明顯這裡給我們看到，就是說猶太人為什麼這麼重視這個聖殿的紀念日呢？就好像我們的所謂國傷日，有一些的即很 傷痛的事情，他們要在一日裡面來到去悼念並且禁食。當人明白了耶穌基督的預言並且看到這個預言應驗的時候，就仿佛好似一个初熟的果子，当一个果子熟了之后，其他的果子就会陆续地熟的了，对不对？人需要预备见这位主再临，所以十个童女正正是讲着等候新郎来到嘛。最重要是什么？不要睡觉，是吗？不是，十个童女都睡着觉的，因为新郎迟到嘛，他们十个都睡着觉。你不信？看圣经，不是擘大只眼等主再来的，需要睡觉就睡觉了。 不過當有人喊叫話主就嚟啦，你哋快啲嚟迎接啦咁。有五個睇到冇油喎，問下隔離，喂可唔可借啲啊？冇油啊，冇油點算啊？冇油就冇燈啦，冇燈點樣去迎接新郎呢？所以咧嗱嗱聲去買啦。買嘅時候咧，哦新郎啱啱嚟啦，跟住入埋城，哦呢五個愚拙嘅童女就咁被棄置於城外嘅哀哭切齒。同樣，我哋睇到嗰三個仆人，主人好明顯要話翻嚟嘅時候同佢哋收數噶嘛，係咪啊？計數噶嘛，要交帳噶嘛。你仲唔好好準備你嘅帳目啊？到時交唔出嘅時候點啊？一千個就係哀哭切齒，交唔出。佢交咗原銀紙，但係主人唔係咁嘅意思啊嘛，俾咗你啦。你就攬住，哦，到死都唔放。結果原銀紙交翻俾呢位主，啊，呢個真係可惜。所以係咪有關係呢？絕對有關係。到萬民被審判嘅時候，嗱呢度要稍微解釋一下。綿羊、山羊，當萬民被分為兩類嘅時候，究竟你同我係綿羊定係山羊？啊，我剛才咧問你啫，我唔係話你一定係綿羊，一定係山羊。有些解經學者說這個是跟猶太人說的，不關我和你事的，即這些呢都是我們已經被提的了。如果按照神學的理解呢，基督徒或者教會在耶穌基督這個大災難來之前呢已經被提到天上的了，所以天上面呢就有那個另外的所謂審判的時間，但地上這個萬民呢跟我們無關的了。哇，這樣都安心一點、啊、如果我是那隻山羊那就慘了、啊、我呢將來呢要去到永營裡面，哇，即是說我不得救、啊、不得，是不是、但是原來經文呢有一個含義、啊、我們看下去、啊、警醒是童女，交帳是仆人，審判萬民而已，跟我沒什麼關係。我退一步來說，如果真的沒有關係，那這段經文對我們有什麼含義或者有什麼作用呢？似乎可以撕下來都不用讀了，是吧？但是你想一想、哦、如果教會的主是那位將我們提到天上與主半空相遇，帖撒羅尼迦前書第四章，我們去安息禮拜或者下土禮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會讀的、哦，讀到那裡的時候，在空中與主相遇了。這位主和這個審判萬民的主，除非是兩位不同，否則的話他不會變相了另外一種的型格或者是性情的，對不對？他既然是教會的主，同樣他都是萬民的主，所以當人拒絕這個救恩，拒絕這個的信仰，結果會怎樣？他就會背負自己的罪擔，最後就是離開了救恩的門，失去了救恩的機會，就去到永營裡面。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事。我剛才說退一步而已，這位主其實就是同一位主，當他告訴我們在馬太福音第26章31到46節的時候講緊審判萬民的時候，其實他的心情是怎樣的心情呢？他是記掛著教會，還是記掛著當時萬民當中的一些人，他得救的時候他會怎樣，他不得救的時候又會怎樣，是不是記掛著這些呢？我們看經文，當人子在祂的榮耀裏面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萬民要聚集，如果包括你或者包括我，祂要將我們分別出來，好像牧人將綿羊山羊來到分開。好了，留意一下 綿羊同埋山羊究竟佢哋嘅生活狀況係點？當時聖經就形容啦，佢話因為我餓了，你哋俾我吃，跟住俾我喝，俾我住，俾我穿，看顧我，睇我，嚟探我。另外咧，山羊就係我啊，我冇俾你食，冇俾你喝，冇俾你住，冇俾你穿，亦都唔去睇你，唔去關顧你。哇，似乎好明顯嘅對比喎，一個係做咗一啲嘢，一個咧係冇做一啲嘢。原來在審判的標準裏面，不是說你得不得救，是說你有沒有做一些什麼，或者做了什麼，或者沒有做什麼。咦，很特別啊，這段經文。弟兄姊妹，很明顯綿羊的生活方式和山羊的生活方式是很不同的。我又問一下大家，吃、喝、住、穿、看顧、探人，難不難做啊？你一生有没有做过啊？你今天穿得好好地，见到人有些需要，是吗？间中都有些人送些东西给我的，即合我穿，他觉得合我穿送过来，那 我都会接受的，是啊。不过我已经有很多了，所以不用啊。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人有需要，而你又有足够，你多得多得很啦，你会不会施予给人呢？吃喝会不会帮助人呢？住会不会给人来住呢？有一次有一个的牧师的仔讲起他去一些 homeless 的地方来到帮助一个当时的工作，帮助一些人，即是派饭啊那些。那完了之后呢，这个的牧师仔呢就车了这个的 homeless 的男士呢回家倾偈。那么牧师后来知道，啊，你做什么？为什么会车个人回来，你又不懂做什么？那么牧师個仔就同呢個牧師講：，喂，我今日做 homeless， 我覺得呢個人有需要，我咪翻嚟車佢，同佢傾下偈，希望可以去幫助到佢咯。咁呢個牧師諗諗啊，哎呀，真係一代不如一代，唔係講緊個仔唔得喎，係佢自己唔得喎。佢覺得自己即係冇個仔咁有 passion， 咁有 compassion。咁有一種去幫助別人嘅心，咁但係牧師個仔都真係相當好啊嚇，咁啊我都好佩服呢個後生仔嚇，即係佢本身就係教書嘅，但係真係好有愛心，又做過我個仔嘅導師，所以多多少少同影響我個仔啦，當然即係喺個關心別人嘅事上邊，所以我好感恩就係、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当然求神给你有智慧和有感动，有一些安全措施，是不是？我们都要顾及一下。有一次在团契讨论到，如果有些人搭顺风车，整只手指，那你会不会载他呢？那我们都讨论的。有一次又讨论到，在街边有些人站在那里，或者在油站有些人，我们要不要给他跟你拿錢，那你要不要給他呢？那你又怎麼做呢？或者他說我很肚餓，好像聖經所說，我會不會給他呢？那有很多這些這樣實際的事情在我們的生活裡面發生，你會怎麼做啊？看不到就走過了，還是想一想有沒有感動去幫助他呢？或者觀察一下那個人是職業啊，還是真的有需要呢？會不會做一些衡量來到去作出一個行動呢？弟兄姊妹，我們一般認為關心別人這一件事情上面，或者去招待一些客旅，當時客旅呢可能真的 無家可歸，或者是當時的 客旅咧係冇咁容易揾到地方，咁你愿唔愿意去帮助佢寻找地方咧？或者係使佢可以渡过呢个住宿上嘅困难咧？我初嚟 Edmonton 嘅时候咧，就有个弟兄借咗佢间屋俾我住三个月。嚟到 BC 又有个弟兄又借咗俾我咧住一个月。因为当时冇屋啊，亦都好难揾啊。但系弟兄就好有心咁，即系 Edmonton 识嘅弟兄，咁啊愿意开放佢屋企俾我做看屋啊，咁啊又住咗一个月。所以其实系恩典嚟嘅。如果唔系因为有呢啲人去接济帮助，可能嗰段阶段系好困难、好彷徨，系咪？大家都未经历过呢啲彷徨噶啦。是吧？因为你都住紧屋啊嘛。但有啲人真系有需要嘅时候，你愿意行出一步嘛？我喺牧会嘅时候，亦都听过一个牧者，佢系外来嘅港员。佢有一次就同我分享：，哇！你哋呢个 city 嘅人嘅弟兄，好有爱心喎。咁我话有咩爱心啊？佢揸架新车嚟接我喎。新車喎，係咁我真係你又執到啦嚇。咁啊，佢話點解會買架新車嚟接佢咧？個弟兄係咁話，本應冇咁快出車嘅，不過因為個講員嚟咧，教會就同佢講：，誒、哎、可唔可以去接載佢啊？好接載，我不如出早啲架新車嚟接載個講員去嗰個嘅場館嚟到講道。哇！呢、這個講員覺得額外嘅即係寫意啊，係咪啊？你会不会因为一些的原因愿意行多一步？你能够做得到的，来到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关怀是做在一些微细的事上面而得着主的称赞。刚才讲的讲完，可能有些弟兄觉得讲完当然了，但如果在旁边那个流浪者，你会帮他吗？你会不会因为他是这样而觉得有些即係鄙視咧，其實好多反思，但係經文話俾我聽，綿羊、山羊嘅生活狀況就係咁樣。我哋再睇佢哋嘅結果係點？原來喺末世嘅審判嘅時候，佢哋嘅結果就係一個係承受上帝創世以嚟為佢哋預備嘅國，另外一個就係為咗魔鬼同埋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刑，这么大分别。其实当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些忐忑，就是过去都很少直接去讲关于地狱、天堂这个信息。但是经文确确实实是主耶稣亲口在他离世之前的橄榄山上面最后一篇的信息，确实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他们做过一些事是蒙神所悦纳，将来去到神的国里面，但另外有一些被咒诅的人，他们没有做到那些事。不是说他们做错了一些事，做一些衰的事，做一些不对的事，做一些违法的事，不是。如果是这些，那都抵他，是不是？他自己招来的嘛。但是他没有做的。那这个真的可大可小啊。你和我今天可能每天都见着一些人，我们是不是反思一下，神感动你的时候，你不去做那样东西呢？值得我们反思。又回来，咁究竟系咪因为要做咗呢啲嘢，所以先至蒙受上帝嘅国咧？嗱，呢个就系我哋讲紧信耶稣系咪得永生嘅问题。再一次强调，呢一班人，呢一班绵羊嘅人，圣经话佢哋系义人嚟嘅。喺耶稣基督话呢啲义人咧，佢哋喺呢一个嘅环境里边咧，系帮助呢啲人点样去过佢哋嘅生活，帮助佢哋。 所以是义人流露出来的行为的一些的果子，就不是因为这些行为的果子而他们称为义人。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都明白基督教信仰里面很清晰告诉我们，救恩只是耶稣基督成就的。耶稣基督在十架上面有七句的说话，其中第六句就是这样说，两个字而已，成了，完成了的了。救恩是谁完成的？是耶稣基督完成的。你和我不会因为有任何的行为补贴了下去这个救恩，你可以进入神的国，没有的。我们在救恩的事上面只有传扬的责任，我们并没有因为行为而满足了神对我们的一个接纳而得着救恩，没有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不是因为做了一些行为，不过因为得了这个救恩之后，我们的生命改变而产生出来有行为呢，也是很正常的。过去我都告诉大家，我身体不好，要减肥和要做运动，是吗？超过半年了，我现在去到159，哎呀，越来越接近目标了。但是原来很难的，有时呢，这些东西又吸引一下你，那些东西又吸引一下你，又要跟常青团吃饭，常青坊吃饭，弟兄姊妹吃饭，吃很多啊。不过为了有更长寿更长跑，所以在其他地方减回咯，所以又可以 keep 到159了。哎呀，感恩是要付出代价，为了什么呢？为了不想吃多些药，为了身体健康，为了你身边的人教会保养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有那个行为你是会见得到的。所以很多人见到我瘦了，黄牧师，是啊，瘦了，我现在的体重就刚刚比 Edmonton 来之前还要瘦一点，还要瘦一点。很感恩，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就体会到，哎呀，主再来的时候，如果我真是那个绵羊山羊当中的其中一位，我都被主体为我是因信而称义的人。弟兄姊妹，不是因为行为，但是这个因为行为而决定了审判的结果呢，是主很明显摆在这里的，没得走。每一个没有行为的人却想蒙混进入天国，似乎我们又被我们的主看到他应该有生命而产生行为的。所以我们如果读逻辑数学呢，就是如果 step by step 计数，有时我们会由个结果计回转头，不知计不计到你和我在救恩里面是纯是因信没有行为，还是因信而产生爱的行为。这个是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信不是单是知识，信更加是有一个行动，是一个依靠。所以最后结果，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内住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圣灵果子的行为，仁爱、喜乐、温柔、良善、节制、信实、恩慈等等。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这个就是主所期望的。弟兄姊妹，这个结果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记住，我们退后一步，不在这个的群体，但是我们的主是很想绵羊的生活在我们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来到出现的。所以就是做与不做的分别。第二，我们看一个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到三节，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 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旅客，因为曾经有人这样做，在无意中接待了天使，要纪念受监禁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监禁；要纪念受虐待的人，好像你们也亲身受虐待一样。咁当时嘅背景，当然呢一个好可能，好大可能，好似十一章啊，大家读过希伯来书十一章，基督徒或者当时嘅信主嘅人受逼迫，咪？点样死点样死都喺希伯来书有讲下，所以呢度监禁同埋受虐待嘅咧，都系指为信仰而受到呢啲嘅困难嘅人。基督徒啦，我相信我哋要与佢一同嚟到去行同样嘅路。所以弟兄姊妹要纪念，纪念唔系话即系我记得你，记得你。纪念应该有啲行动，系咪？记得你冇行动，呢个记得冇乜意思嘅啫。你同记忆里边历史嘅《三国演义》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文本冇乜分别，系咪？但系记系代表住有一个心。同埋有一個行動，所以都幫助我哋能夠去從呢一個嘅經文睇到咧，其實聖經提醒我哋，我哋有一個咁樣嘅責任，有一個咁樣嘅身份。最後想講一個故事嚟結束今日嘅講道。呢個係亞伯拉罕喺十八章一到八節，不知不覺接待咗。天使这个的大楼是酒店叫做华尔道夫 Golf。那 Waddle 是一个即是生意人，那他是起酒店，就是这间酒店是他起的。话说他在他的平生当中曾经有一次在夜晚的当中去到一个小的旅馆。美國費城一個旅館，去到旅館的時候，他就跟旅館的這位侍應說，請問有沒有房，我想今晚住在這裡，外面有大風雨，很自然想入住這個房間。旅館的負責人或者這個的店員就告訴他，今晚滿了，不好意思。當然很失望，是不是？你和我都租過旅館，如果是這樣都會很失望。但是這個店員很特別地提出了一個很特別的安排，你介不介意住我的房子？那個兩個人看著他，我住你的房子，那你住哪裡？我現在看著夜，這晚都不用睡的，那你住那間房子，雖然沒有一個公眾，即是套房，不過都舒適的，如果你不介意，你可以今晚住。那這對夫婦就住了進去，第二朝他們就離開了。離開之前就稱讚這個很有禮貌和很有愛心的侍應，這個接待員，就跟他說，假如有一天我起一間酒店，我一定要請你做經理。完了之後，这个侍应笑下，好啊，拜拜。两年之后，这个侍应收到一封信，里面有一些钱，有一张机票，还有一个职位，就是这个华尔道夫大酒店的经理。他去到时候真的觉得，真是这样？真是可以做这个大酒店的经理？当时是全世界最大间的酒店。这个华尔道夫就接受了这个叫做 George Bowles 这个人作为这间酒店第一任的经理，而且令到这间酒店呢造成当时的华尔街 在这个不是华尔街，是一个Manhattan 一个酒店，成为当时所有的人入住酒店的一个标准，就是希望这些 旅客或者是入住酒店的人，你入了来住之后，你不会觉得想住第二间酒店的，有一种这样的风气。所以 令到呢個嘅George Boat 成為第一任嘅經理之後，可以咁講，佢係不知不覺地接待咗呢一個起酒店嘅人，最後呢間酒店收購咗俾 Hilton 收購咗，可見咧，即係你唔覺嘅，你唔會打算有咁嘅想法，但係有一日竟然接待咗呢一位富商成為一個經理。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去到神嘅面前，有一日我哋所有嘅嘢，所最重要嘅嘢，究竟係啲乜嘢交俾上帝咧？見主嘅時候，我哋用乜嘢嚟到去朝見佢咧？我唔希望好似我個女有一番以下嘅對話，我就問佢：女啊，你覺得主再來，如果係喺你有生之年嚟，你想唔想？佢話：我唔係好想住啊。咁我話：點解唔想住咧？我話：我未嫁，我想嫁咗先。咁我話：咁啊，咁啊，應該都有機會嘅，係嘛？嗰陣時佢二十歲到啫嘛嚇。咁而家已經嫁咗啦嚇，大概都話主再來嘅啦。盼望我哋都能夠有一個心，將我哋交託俾神，被神去使用，成為懷抱別人嘅人。我哋嘅教會係一個有黑嘅教會。我哋一齊祈禱。多謝主喺過去嘅恩典，你俾過我哋救恩係白白從你而嚟，而我哋又能夠喺呢個生命嘅改變上，將你嘅恩典與人嚟到分享。多謝主，感謝你，求主使用我哋喺末後嘅世代裏邊，當不法嘅事增多、愛心減少嘅時候，人喺危難當中需要援手嘅時候，主讓我哋都能夠伸出我哋嘅援手，成為主所使用嘅器皿。祈禱交託奉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